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人，他不满20岁就到日本去，不会说日文，却是登台唱了10多首的日文歌。但是后来呢，被朋友拖累，结束了事业，还负债累累。可是现在他所开的歌唱班，不论是国台语、英文、日文，班班爆满。他是谁呢？就是吴静慧老师。Hello， 静慧，你好。
静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听到静慧老师的声音就觉得非常好听。
谢谢。
先讲一下，怎么会20岁不到就到日本去了？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经商失败，那所以我们家就负债，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升学、
哦、
所以那时候就想就干脆开始工作好了。然后因为我也不会做什么事情，那正好有认识一个经纪公司的老师，他就邀请我加入他们公司，然后就开始进入去培训。然后那个公司主要是跟日本方面有合作，所以我才会受训后一年左右没多久我就到日本去唱歌了。
嗯，但那时候还不会说日文。
完全不会，我到日本的时候我只会50音而已。
好勇敢哦。
现在想想也觉得自己胆子真的是蛮大的。
嗯，所以那时候就登台唱歌了。
嗯，是。嗯，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到日本的时候，本来我们签的经纪约就是一个小饭店里面的酒吧，然后就在里面唱歌，它有舞台，专门找一些国外的，可能要增加一点异国的风味，好，就是这样，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到日本去唱歌。
嗯，你有曾经分享过说，在日本其实外界的诱惑不算少，
对，
像哪一些呢？
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如果你说你到日本或者是东南亚去唱歌，大家直觉反应就是你去做黑的。
啊、
哦、对对。
天哪。
对。因为我们到日本去其实会受到很多异性的欢迎，然后他们也会就是有很多金钱方面的诱惑，然后就是诶希望你可能私下会有跟他一些什么样的交易。
嗯嗯。我们听到静慧这么甜美的声音，然后呢，静也看到静慧常常就是很甜美的笑容，所以可以想象那时候的那种状况。
是，
但是你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你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这要归功于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虽然我是传统的信仰家庭出生，但是因为我的外公外婆是基督徒，然后我家一墙之隔是一个天主堂，所以我从小可以说是在教会里面混大的。虽然我对真理不是很懂，但是小时候听神父修女，然后听教会的牧师的讲道，我其实都记在心里，所以我的心中就从小就有一把尺在我的心里，所以我即便到了日本，我的身边没有大人的约束，没有任何的约束，但是我觉得那把尺就是在那里，我无论如何都越不过去。所以我觉得是小时候在教会里面所受到的这些教育，这些训诫，真的在我生命里面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在那里。
就很像上帝帮你画了一个界限，保护你在里面。
是，
但是后来你还是从日本回台湾了。
对，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我们在那边唱歌签约是有一个期限的。那我在日本虽然还不错，但是回到台湾之后，我总是觉得还是能够陪在爸爸妈妈的身边是最好的。
对，
所以当我回到台湾之后，有机会在国内的这些各个餐厅驻唱，那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再出国了。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展开我在国内的驻唱生活。
是，就选择留在台湾陪爸妈。
对， 对，
讲讲看金慧是怎么认识先生的。
我跟我先生认识其实还蛮奇妙的，就我从日本回来的第一天，就有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去代班，就刚好有一个驻唱歌手请假，那我就说好就去，然后正好我们乐团的贝斯手也请假，所以就请我先生去代班，然后就这样认识了。
两个都是代班。
对对对，然后就很奇妙的缘分。
是，所以你们两个都是做音乐方面的。
对。
你觉得好处跟挑战是什么？
好处是因为我先生的那个音乐程度比我高很多，所以好处是我跟着他，其实我自己在音乐方面有很大的成长。我其实很感谢他，因为到现在我能够成为歌唱老师，我觉得他功不可没。因为他对我的要求算是蛮严格的，有一点是丈夫也是老师。
哇，培训你。
没错，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以前同一个场合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压力都蛮大的，因为我在前面唱，那我如果觉得自己出了什么差错的话，我都觉得后面有两道剑光射过来。
很明显吗？
对对对对对，就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Okay， 是，但是感觉到说一路来您跟先生哦，真的我们要说夫唱妇随吗？因为都在音乐方面。
是，
对，真的很棒。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你有更多机会认识信仰，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本来不知道我先生是基督徒，但是后来交往之后到他家才知道他其实已经算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了。对，
所以你有跟着他再回到教会吗？
一开始其实没有，一开始其实我公公婆婆对我是很宽容，我觉得他对我们这些做媳妇都很宽容，他们也知道我们是来自不同的信仰，所以也不会强迫我们一定要进教会，只是他们会时不时就劝我一下说，哎呀，要不要来教会看看啊，那要不要这个礼拜天跟我们一起去教会啊，这样。
你自己呢？你心里那时候是什么感觉？
其实我后来不去教会，是因为我父亲在就是生意失败的那一段时间。那因为小时候接触了教会的信仰，我也试着祷告，但是后来我们家还是破产了，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对神有一些怨恨。所以我就一直不愿意再回到教会。
你觉得那时候好像上帝没有帮助你，是那个感觉吗？
对。
但是你自己经历了一段生病的日子嘛，对不对？那是在生了孩子之后。
对，我本来在外面唱歌的时候，其实那个生活是很多彩多姿的，然后有掌声有鲜花，可是就是结婚之后，我怀孕之后，我就把工作辞掉，就专心带小孩。那其实家庭主妇的工作是非常的无聊无趣的，你每天就是孩子跟三餐，所以我其实慢慢的我就觉得有一点不适应，就觉得慢慢觉得自己生命好像失去什么价值，就觉得自己也不晓得目标在哪里，所以在生完老三之后，我就开始变得很消沉，然后常常孩子哭我也哭，然后就觉得不晓得那个日子要怎么过，每一天眼睛张开就觉得长日漫漫，然后就完全找不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后来慢慢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到后来真的就变成一个蛮严重的产后忧郁症。
那时候有看医生吗？
有有。
医生怎么说呢？
觉得因为可能病患很多吧，所以其实说真的，那个医院的医生他不可能给你太多的时间，他只是跟我聊一聊，然后就跟我就讲我这个状况就是忧郁症，所以他就是开药让我服用。
嗯嗯，那时候你觉得教会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嗯，我忧郁症之后，我公公婆婆就一直鼓励我一定要去教会，所以我后来就想好吧，就去一次好了。结果我去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进莲凉堂那个大堂，一进去刚好他那个门是正对着讲台，那我一进去刚好台语牧区的那个德安牧师，他就讲到烦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嗯，我就使你得安息。嗯，我真的觉得那句话就是冲着我讲的，因为我一踏进去门一开，我一踏进去他就刚好讲到这一句话，而且他对着前面，所以刚好是对着我说。我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有神，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在对我说，所以我当场就痛哭失声，然后就觉得有被包容、被了解、被爱的感觉。
嗯，后来你除了这句话，还有什么其他因素让你想要留在这个信仰当中呢？
就这句话之后，我就开始每个礼拜都有去聚会。那后来那个我们的师母就问我说有没有小组，因为刚来教会嘛，然后他就说啊，那他有一个新的小组就可以邀我去，所以我开始加入小组的生活。那我们那个小组长就是歌手黄国伦的妈妈，黄妈妈，她是一个灵命非常好的一个算是我属灵的长辈。那我到小组之后，黄妈妈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在参加小组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说哦，原来圣经是可以这样读的。
嗯，
就是我以前看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白纸黑字，然后我真的不是非常了解它真正背后的意思，就是当故事书这样看。可是我在听黄妈妈解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圣经不是只有看字面，因为它的背后其实都还有很深的一个生命意义在那里头。举例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读四福音的时候有讲到耶稣把水变成酒这个故事，那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耶稣把水变成酒，就很单纯的一个事，就觉得哇，耶稣好了不起哦。然后可是黄妈妈就说你要想啊，就是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喝到酒没有了，就表示你的生命本来很丰盛，然后变到了一个好像什么都没有的境地，快乐结束了，然后可能就坠入一个黑白的比较谷底的一个状况。
嗯，
可是耶稣来了，他把你这个水又变成了酒，那因为耶稣来的关系，所以你原来觉得好像已经看不见希望的这个生命又重新添加了色彩，而且变得比原来更好。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客人说 哇你怎么把好酒放在最后，
对
对，所以我才知道啊，原来圣经是这样读的，然后读了后觉得很触摸我的心，那时候我是看圣经就开始有味道。
嗯，
然后就小组的姐妹也对我非常非常的好跟关心，所以我就真的在他们身上看到说什么叫无条件的爱。因为说真的，我也不可能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回报，我和他们之间其实也没有任何的血缘的关系或亲戚的关系，他们不用对我这么好，他们也没有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回报，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体会到圣经上说的无条件的爱是什么样子。
嗯，哇，真的好感动耶。 刚才静慧你有提到说，其实你是因为从职场下来，
是
开始带孩子，你会觉得怀疑自己的价值，
对，
还有未来，
嗯，
那做家事也很烦闷嘛，
对，
所以生活变得比较枯燥。
嗯，
可是你又提了耶稣使水变酒这样一个例子，跟你有点类似，你觉得呢？
对，我从小就是那种目标导向的人。从小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讨人家的欢心，就是很会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其实不需要这样子，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一个乖小孩，我一定要很尽责很认真，我要比别人更努力，然后更乖巧，然后才会得到别人的称赞跟喜爱。
好辛苦真的
对，所以其实我活到后来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怎么去活出别人想要的样子，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子。对，所以当我回归家庭以后，我不再唱歌，没有了掌声，没有了夸奖的声音，而且你带孩子说真的没有什么成就感，带好没有人会夸你，然后你家事做好没有人会夸你，可是你做不好一定就会被骂，所以我就觉得我怎么做都做不好。我到后来已经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面貌呈现自己，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在那个当中我就慢慢慢慢的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
真的很不容易哦。嗯，这是从小的习惯。
对，
所以你婚后是跟公婆一起住吗？
没有。
住得很近吗？
也不算近。
嗯，静怡听过牧师夸赞吴静慧，静慧老师说你跟公公婆婆相处特别特别的有见证，要不要谈一下这个部分？不要太客气哦。
其实我公公婆婆真的是非常有生命见证的基督徒，尤其是我公公，他真的是我没看过像他这么认真把主放在他生命中的一个基督徒，我真实接触的。所以我在他们身上其实我真的有看到神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式。那我婆婆因为她自己有七个儿子都没有生女儿，所以她其实对我非常的疼爱。
哇，
嗯，像我回去她很少叫我做家事，她都是自己在厨房忙，然后我再进去问她要帮什么打下手，他其实多半的时候说不用不用不用，你就去客厅坐这样。
哇，好幸福哦
可能对。那我就是后来进入敬拜团，然后就大概是每一个月我会有一次，我们轮流嘛，好，然后有每一个月我会有一次是领敬拜的。那我公公婆婆他们真的是对我非常的支持，每一次只要我领敬拜的时候，他们原本可能是在山庄做礼拜，可是如果那一个礼拜是我主领，他们就会特地跑到本堂。
哦，
对，就是来看我这样子。
哦，来看。
对，我就在台上敬拜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他们坐在底下。
好可爱哟。哦，
对对，
嗯，真的，怪不得大家都好羡慕有这样子的长辈跟他们的关系。嗯。想要请问静慧，因为虽然你进入教会受洗，但是我们知道忧郁症是一个不容易去面对，或者甚至说完全痊愈的一个状态。
对，
你自己的经历是怎么样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忧郁症会全好，我自己都觉得是一个奇迹到现在。因为我看过太多忧郁症的人是没有办法好的，而且很容易因为一点点小事情他就复发，而且好像后来会变得很严重，然后就影响他的一生。我真的很感谢主，其实我得忧郁症，我并不是忧郁症得医治我才来信主，而是在忧郁症当中我信主，而且我也没有马上被医治，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有一次来了一个大反扑，那最严重的时候严重到我就是连水都没办法吞咽。
哇，
有一点像厌食症这样。然后我就整天都在睡觉，我除了起来上厕所我都不想起床，因为我不想 张开眼睛面对这个世界。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后来我们那个小组长黄妈妈她就很积极，她跟我说你绝对不能放任自己这样，所以她就每天打电话来陪我祷告，然后她就拉着我，就是一定要出去，然后拉着我去参加很多的医治特会，然后我们教会的姐妹当然也是常常打电话来关心我，来陪伴我。然后我真的在这里特别谢谢我先生，他真的是无怨无悔的陪伴我在那段时间，然后他就每天逼着我一定要出去晒太阳，带着我去散步。所以在这一些充满爱的这个环境下，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慢慢的慢慢的我好像就渐渐走出那个忧郁症的那种很消沉的感觉，慢慢有一点好。然后后来黄妈妈又教我说，我每一天起床，她说我现在的灵魂像是死了，可是耶稣是使人复活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他是带着复活能力的，所以他叫我每天要宣告说，因着耶稣我已经复活了，我的灵苏醒了。我每一天都这样讲，我不知道这样对我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就是听话。我觉得有一句话说，顺服就是蒙福。我觉得我很乖巧的个性在这个时候反而是让我蒙福了，因为他们怎么讲我都照着做。我就每一天都宣告自己是从死里复活，每一天就是我的灵魂是苏醒的。然后我又开始祷告，因为我觉得我最缺乏的是喜乐的力量。嗯，因为我明知道神是使人喜乐的神，可是我喜乐不起来。所以我记得我跟神求最多的就是喜乐。不知道大概过了几个月，三个多月四个月，我就开始觉得我的精神好很多。然后就这样渐渐的渐渐的，我也不知道经过多久，反正就好了。而且我觉得我那个好就是全好了。而且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求喜乐神是应允我了，然后从此以后我觉得我的个性好像就变得很开朗。我以前很多愁善感，就是看到小猫死要哭，甚至看到小鸟死要哭，对不对？然后看到秋风少落叶也要难过一下。
怎么让我想到林黛玉？
我以前是这种个性，没错。
葬花。
对，我看电影、看书，什么都可以让我哭一场，而且那个情绪会跟着那个低沉很久。但我后来发现，我忧郁症好了以后，我好像比较没有那样伤春悲秋的。
因为我们认识敬慧老师是后段了，所以很难想象你描述你前段的状况，因为每次看到你，你都是有很甜蜜很甜美的笑容，对，学生也都非常喜欢你。那想要请问，就是我们也听说有一些忧郁症是跟自我认定、自我价值这样的想法是有关的，所以你觉得在过去自己如果没工作的话，你的价值是什么？到现在，你从圣经，你自己感觉你的价值是什么？
我说过，我从小就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所以一旦我觉得我对别人没有用处的时候，我就没有价值。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在家里带小孩，我觉得有很大的原因是我觉得我没有用了，就我不能赚钱，我没有站在台上，我好像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我想我的忧郁症跟这个很有关系。那后来其实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他其实讲的是一整段，那神在造天地的时候，他每做完一样东西，然后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那我就开始想，为什么他要一直重复这一句话，从第一天讲到第六天，然后每做完一件事他就说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我就想，对啊，他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怎么可能会造出不好的东西？那我也是他造的，他造了我之后，他看我一定是好的。那我为什么就这么不能接受自己？我觉得在神的眼里看，我应该是我有工作也好，我没工作也好，我长得好看也好，诶，好不好看也是神决定，他一定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看， 所以他把这个好看给我。我觉得我的个性这样，他一定也是觉得我的个性这样是好的，所以他就给我这样。然后我想，全世界就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面貌，有各种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长相，才会变得很丰富。那我就是这个丰富里头的其中一个。所以其实在神的眼中，我就是好的，我就是好的。我为什么要一直改变自己的样子去迎合别人？然后这个念头其实在心里慢慢的就会，本来是一个小小的涟漪，后来就变成一个大大的漩涡。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看自己的方式跟角度变得不再一样，我突然觉得自己这样也很好，好像那样也很好，做自己又有什么不好？所以我开始去探索自己。那我觉得越认识自己，看见自己的缺点，也看见自己的优点。那看见自己缺点，有时候诶，一时改不了也没关系，反正其实大家都已经蛮接纳我，所以我就慢慢的对自己的那个要求没那么高，然后对生活，对一切就看得比较放松一点。我就不再用很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要得到所有的人的认可跟喜爱。我以前在一个团体里头，如果有一个人突然心情不怎么好，对我讲话也许稍微的没那么友善，我就会一直想说，奇怪了，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他了，让他不高兴？对，就一直想一直想，会钻那个牛角尖。但是我现在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得罪他，就算了。对，然后甚至说啊，也不小心得罪他，就去跟他道个歉。那他接不接受，就觉得没关系，我已经道歉了。这样，
嗯，所以在过去从小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
嗯，
那个真的超辛苦的。
是，
嗯，但是现在神改变了你的眼光，
嗯，
可以超越这一切，得到你之前你说你一直跟上帝求的
喜乐。
嗯，所以你觉得现在呢心情怎么样？
很好啊，其实我觉得
常常很开心。
对，其实我本来没有发现，那其实是后来有一次我经过那个我们莲郎堂的门口，不是都会有我们的管理员大哥吗？
嗯，对。
那我有一次经过的时候，有一个管理员大哥看到我，他就突然探头跟我说，哎，金慧老师，我都很想知道你到底有什么时候不笑。哎、欸。他们说你有没有不笑的时候啊？然后才想，
想象不出来。
不是，然后我才想说啊、哦，原来我是随时随地都带着笑的嘛。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感觉，
是我们都看见了。
对，但是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才发现，哎，是这样哦，我都不晓得说我原来我连没事的时候，经过那个门口进进出出的时候，我都是带着笑的，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感谢上帝，
感谢主，对，真的是。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故事主角 VIP 是吴静慧老师。静慧，你刚提到说现在真的感觉到很喜乐，
是
跟以前真的是很不一样。
对，
但是我们说人生还是有高低起伏跟风暴，所以后来你们遇到了一个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导致你们财务危机嘛？
对，
那是什么状况？
其实这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因为大概十几年前，我先生跟朋友合作一个音乐公司，制作公司，那后来他们因为理念 不同，所以彼此分开来，就各自经营自己的公司。那后来他这个朋友大概在财务上有一点点困难，所以请我先生帮助他。那我们其实自己也没什么钱，那就是帮他背书。结果没想到他没多久以后公司真的就倒了，
嗯，
倒了之后他也就人间蒸发。
哇！
因为我们帮他背书，所以这些债务就都在我们身上。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的公司也因为这样子就结束了，就收起来，嗯，而且真的是面对银行啊、债主啊，真的是逼到走投无路。
嗯嗯。但是你们还有三个孩子哎，所以家里经济怎么办？
对，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结束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哭，我就觉得不知道未来的方向要怎么走，而且这么多钱我也不晓得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偿还，根本没有那个能力。那后来我有一次真的是哭到整夜都睡不着，我就爬起来，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就想起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一个嫂嫂她就来看我，然后她就对我说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像一个当头的棒喝一样敲醒我。她就说，我们是有神的人，不要把自己活得像没有神一样。然后这句话想起我就想，对，我是有神的人，我为什么会忘记有神？所以有一天我早上起来，我就真的是哭到很难过，然后我就跟神说，如果你真的在的话，你就让我感觉到你。那天我坐在沙发上，我真的感觉到耶稣坐在我旁边，就是很清楚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孤单。
嗯，
然后我有感受到他与我同在，所以我相信日子再苦应该都是可以安然度过的。
嗯，
后来我就跟神求说，我这辈子唯一做过的工作就只有唱歌，那你现在要我做别的事我也不会，所以我就跟神说，你若愿意帮我，你就为我开路这样子。后来我们教会有艺人学院嘛，那就是对社区的课程，那刚好他们一个卡拉 OK 班的老师不教了，所以那个校长就来问我说，哎，知道我以前是驻唱的歌手，嗯，有没有意愿去接这个课。我一开始本来是蛮犹豫的，因为我会唱歌，可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教。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站上去啊，反正也没有人知道你不会教，你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假装你很会就好了。
好可爱。
对，所以我就勇敢的踏，我觉得诶，这就是神为我开路吧，因为刚好是一份我擅长的，我会唱歌这件事，我就勇敢的踏出去。那我们一直在台语牧区，所以潘秀霞牧师非常知道我擅长在哪里，我去敬拜团也是他找我进去的。因为他那时候刚好成立了希德家族的日间的照护班，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接那边的音乐方面的课程这样子。那我就想，好，神为我开的第二条路，我就顺服的踏进去。这就这样开启了我在歌唱教学这一个方面的道路。
嗯，所以那个时候是对家计有帮助还是对还债有帮助呢？
嗯，是对家计有帮助。那时候一开始课程没有很多，那随着我教学一两年之后，好像学生慢慢多起来了。那后来我们新的校长就另外一个连牧师，他就问我说，诶，听说你有在日本唱过歌，那你要不要开一个日文歌唱班这样。那我就想，嗯，试试看，然后就开了一个日文歌唱班。那他后来就说，哎，你是驻唱歌手啊，什么歌都会，那你要不要开一个英文歌唱班？我就想，哦，我试试看好了。英文歌唱班我记得刚开始开课的时候只有九个人来报名，那我们的规定嘛，还是说15个人才可以成班，但是那个牧师非常的支持我，他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开，就当作是一个拓展。那第一期9个人结束之后，第二期就有符合标准来到15个，然后之后就慢慢增加，每一个班的人都不断的增加。那到后来人数已经多到现在就是要抽签 才能够进来。对，
嗯，这个状况静怡非常了解，因为曾经有学生他就说非常喜欢上静慧老师的课，但是都抽不到。当初校长让静慧老师开不同语言班，是因为国台语歌唱班也是满了，所以希望你另外的拓展，把学生稍微疏散一下。嗯，跟我们讲一下秘诀吧，怎么这么受到欢迎？
我不知道诶，其实你要问我秘诀我不知道。我的秘诀就是，其实我之前常常求神说，你如果让我开这个班，我就向你求，就是我能够得学生的喜爱，我说的话在学生的心里能够有影响力，然后我觉得神就成就。
嗯，
我真的，你要问我为什么学生喜欢我，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嗯，学生曾经来跟静怡说，因为静慧老师非常的温柔，不是那种很凶的老师，但是程度又非常棒，想要请问静慧，
是
就说在这十五六年的时光当中，有没有在教学或者是其中你特别难忘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先讲到我在喜乐家族的教学。一开始在喜乐家族的时候，我非常的挫折，因为喜乐家族就是身心障碍者的一个日间照护的一个地方。
嗯，
去那里的孩子都是唐氏症或者是自闭症，有身心障碍的。那我开始去教他们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根本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他们对我不会有回应，而且有些甚至没有口语能力。那我现在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刚开始我非常的怀疑，只是我就想师母给我一份工作，我就是要努力的把它做好。那事实上每一次去上课我心理压力都很大，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教这些孩子。然后后来在这个教的过程中，我也不断的问神，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意义？那到最后其实我才发现，其实神是在调整我，因为我自己的那个目标导向是带到我的教学里，所以我对这些孩子是有要求的。我希望人家看见你找我来，我希望我给你看见你物超所值，我要让你看见我的成绩，你找我来是值得的。那我就投射在这些孩子身上，我希望看见我的教学在他们身上有成果，让人家看见我的能力，我还是为自己。然后后来我觉得孩子们他们其实很单纯的，那你对他们好，真的好假的好，我觉得他们是感受得到。
嗯，
当我体悟到这一点以后，我开始放下自己，我没有去要求他们，然后我就是顺着他们的程度，好也好不好也好，我抱着陪他们玩，他们开心就好这样的一个心态，觉得诶，我好像慢慢抓到一点窍门，然后跟他们相处起来就越来越愉快。然后一直到后来他们看到我会很开心，有时候会来抱着我，然后就会跟我说我爱你哦，我就觉得那个回馈反而更大。我觉得我自己把那个目标搞错，然后我也是用一个世人看这些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些孩子，所以我会对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想象或者是期待吧。然后等到我体悟到这一点，然后我慢慢的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些孩子，我又想到我之前说的那一句，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这些孩子其实是没问题，有问题的人是我，是我看他们的眼光不对。所以我开始用一个平行的角度，不把他们当特殊的孩子，我把他们当一般的人，就是跟他们这样子相处。然后我就觉得慢慢跟他们处起来很开心，然后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我常常觉得这些孩子对我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我为了上课方便，我通常都是穿 T 恤跟牛仔裤去上课。然后有一次我好像是结束之后可能要参加喜宴还干嘛吧，有别的约会，我就穿了一个洋装，穿了一件裙子很漂亮，然后走进去，就会有一个小男生从我踏进去就一直看着我，然后走到哪儿看到哪，然后我才说，哎，你是不是觉得老师今天穿这裙子很漂亮？还是说对。
超可爱的。
我才发现啊，其实他们其实也很注意我们的，
嗯，
很多地方他们都很注意。然后我就觉得 哎，我觉得我在喜乐真的有很大的成长，因为我看到他们这样，我以前对我自己孩子的要求也很严格，然后我也常常教他们教到失去耐心会破口大骂，但自从我接触喜乐之后，我就觉得我能有这些孩子我真是太幸福了。
我想到你之前曾经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跟神求喜乐，
对，
那现在你还在喜乐家族当中，
对，那我觉得我跟这些孩子在一起我真的是越来越喜乐，因为他们很单纯，你就是很自然的跟他们相处，你看着他们你真的就觉得人就是要这么单纯，真的很喜乐。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请问吴静慧老师。静慧，因为你在艺人学院开的课程，不管是哪一种语言的，也有一些长辈会特别来修你的课。
对，
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跟长辈们相处的一些感受？
其实我觉得我受长辈的照顾比较多，对，我常常觉得我的学生都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疼爱，他们做的什么好吃的就会拿来给我尝一尝，对。还有长辈会很可爱，他们有时候自己逛街，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衣服老是穿起来应该很好看，他还特别买衣服来送我，然后我觉得真的自己是何德何能这样。然后有很多长辈他们跟我讲说，其实他们这一辈子都没有唱过歌，因为年轻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在努力，所以忙着先生忙着孩子，那或者是忙着工作，他们这辈子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娱乐，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现在退休了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到我的歌唱班，他们才开始唱歌，然后他们觉得我带给他们唱歌的快乐。很多长辈跟我说他不会唱没关系，他就是每个礼拜来听我唱歌，他就觉得很开心。
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常常都把你当做自己的孩子，这样子来疼爱。那我们知道说，虽然校长都会安慰老师说你们站上去教就好，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对整个教学是有严格要求的，而且还要有成果发表会。
对，
所以你怎么去预备成果发表会呢？
预备成果发表会，我通常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设定好一个目标，就是我这一期大概需要怎么样的呈现，然后我就会在上课的时候就会慢慢带，然后让他们到学期末的时候自然就能够把我要呈现的东西就已经熟练了，所以我们需要的就只是上下舞台或者是队形变换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东西而已。那我觉得其实我常常希望说，他们在发表会的时候，我们平常因为是社区课程，所以我们会教一些流行歌曲，但是发表会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刻意加入一些诗歌，然后我希望他们来教会不是只有交朋友然后很开心的唱歌，我希望他们在开心的学习当中也能够慢慢的认识神。对，所以其实我上课的时候我会随着圣灵的感动吧，我常常就会分享一些见证，或者是突然想到什么故事啊，或者是这首歌让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圣经节，我就会跟学生分享。
因为也有学生曾经说，上静慧老师的课不光只是开心，还有感动两个字。这种感动的 moment， 这个时刻，有没有还记得的？
学生很少会直接跟我讲反馈他们心中的感想，他们大概都是偷偷跟别人说，然后再从别人那里听到说啊，原来这个事情对他们是有一些帮助的。对，像我们之前有分享八福的课程，然后就会在每一次主题的这一周，我们会跟学生分享八福的一个主题，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要口出恩言，然后我可能就会跟学生讲一些口出恩言的一个故事，或者我自己本身的经历。那我就有听到学生有跟我讲说，有他回去以后，他先生对他凶，他就不讲话，他原来是会反驳回去的，然后他就不讲话，晚一点等他先生心情好的时候再跟他说，你刚刚那样讲就会让我有一点受伤，他就不嘴巴不说不好的话，或者有时候先生可能口气不好，他反而就反过来称赞先生，就是说哎呀你辛苦啦什么这样子，他就觉得好像真的对他们的那个之间相处的模式有一些改善，这样子
家庭关系改善了。
对，
真的很棒。静慧老师，在你自己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其实学校是必须要求成果这两个字，但是你之前有分享说，因为你曾经在忧郁症当中，你是特别不想要去把功能性这个东西太彰显，那在开始教学之后，你觉得这两边你怎么样去平衡，被要求要有成果，但是你的心里却是要有平静安稳。
这个要说到有一件事，我刚开始上课然后学校要求要有成果的时候，我自己其实还是会陷在那个当中，我还是会希望看到有成果，因为像我们也希望学生能够来认识神，然后我们每一次结业的时候最好有学生能受洗，那就是好像你传福音传得很有成果，你有结出果子来。可是在我的班其实这样的果子不多，因为我的学生说真的好像如果十个里面有九个是非基督徒，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记得好几年之前我也曾经非常的灰心，我还跟校长说我不想教了，我觉得我一点果效都没有这样子。然后那个校长就说你不要这样说，他就觉得其实我非常的认真，我不要看这个，他就觉得我尽了力就好了，其他的就把它交给神。可是我心里真的还是过不去，那我就跟神说如果再没有任何成果我就不要教了这样子。然后就没想到那一期竟然就有一位九十几岁的长辈受洗了。
哇，九十几岁。
对，其实他不能算是因为我的关系，只是说他也刚好待在我带领的这些班上跟团体，那其实他的受洗不能说是我的功劳，是很多人的功劳。他在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人来关心他，然后牧师关心他，然后学校的好几个老师关心他，跟学员之间我们的福音班长关心他，他慢慢感受到那个神的爱，所以他敞开心他就受洗了。可是我就觉得神就让我看见，其实一个人要受洗不是你一个人做这个事情就可以，
是
他在哪个班受洗其实是一个契机，其实是前面已经很多人埋下了种子，有些人施肥，有些人浇灌，然后他最后他就长了，可是收割的时候刚好不晓得是在哪一个点哪一个班，但是他整个受感动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出了力，所以我那时候才放下，我觉得我努力做了神都看到，然后他不一定是在我这里收割，但是他可能在别的地方收割，但我至少我种下那个种子他就有成长的希望。
哇，所以这又是另外一层的看见。
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对人的态度是神所看重的，
是，
所以在最后呢我们来请问静慧，就是当初把你们算是倒债落跑的这一位朋友，你们是怎么样原谅他呢？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办法原谅他，对，是真的。但是 我不知道，就是突然看到神，耶稣为我们背负十字架。那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们不也常常在背叛耶稣？因为我们已经认了罪，可是我还是常常犯同样的错。我常常说，我信靠你，然后 我相信你，然后我一定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全然交托。但事实上我没有这么做，我常常在很多事情上我会跌倒。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常常这样背叛神，神也没计较我，我每次认罪他都说我是全心的。其实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就想通了，我就觉得其实他不会是故意的，他也不是故意要这样，他自己一定也是逼不得已。那后来其实我觉得，我听我婆婆讲一件事让我觉得是最大的反思，因为也曾经有人欠婆婆钱，然后也是让婆婆好像让他们很不好过。可是我婆婆她就是遵照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她不但没有对那个人恶言相向，她反而为他祷告。我婆婆说，你一定要祷，你反而要祷告他好，他好的话他就会还你钱，他只有过得好他才会还你啊。你如果一直咒诅他的话，他过不好他怎么可能会还你？而且就算他没有还你，我想上帝也会补偿你。是我婆婆她是有这样的想法。那我自己心里就想，对，我怎么都没有这样想，我若一直咒诅那个人，然后一直怨恨他，然后恨不得他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对我有什么好处？那如果他过得好，说不定他反过来他也许可以还我钱，那就算他没有还我钱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咒诅他他也听不到，那我何必这样一直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中让自己那么痛苦？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就真的就放下了。
所以静慧老师真的经历了许多我们说人生当中的高低起伏，但是看到静慧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幸福跟甜美，对，就很开心。
感谢主，真的是。
是，可不可以在这里请静慧也给云彩飞扬的朋友一点祝福跟鼓励呢？
我想我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句经文。就是我刚才其实一直在当中重复的，就是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如果你对自己没有那么的满意，如果你对自己有很多不能接受的地方，你要相信神看你就是好的。
哇，好棒哦。这是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好棒哦。今天非常谢谢静慧老师。静慧老师，谢谢你。
谢谢静怡，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非常感谢吴静慧老师分享的生命故事，也谢谢静慧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如果朋友你有感动，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推荐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帮助你透过函授使你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真理。如果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你都可以拨电话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 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 静是安静的静，怡是舒心旁，心旷神怡的怡。静怡期待你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持续的收听，并且也请多多的将云彩飞扬能够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见好故事好见证，并且因着你的分享得到更多的祝福。在这里静怡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